陆光牧师所著的专题研讨95题，第28题，圣经中的两种约，旧约和新约。圣经中不但有两种律法，就是上帝的十诫道德律法和摩西的遗文治安律法，而且圣经中也有两种约，就是旧约和新约。但是基督教中有不少人却严重误解了这两种约，他们说什么旧约时代是律法时代，是靠守律法得救而没有救恩，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是靠恩得救而不要守律法。其实这种说法毫无圣经根据，是完全错误的。所谓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的人，都是要因信称义靠恩得救的，也都是要靠救恩守律法的。根据圣经中一贯的教训，明显可以看出，无论是所谓的旧约时代的人，还是所谓新约时代的人，都是要因信称义靠恩得救的，也都是要靠救恩守律法的。如亚伯、以诺、挪亚都是因信称义靠恩得救的，经上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上帝指他礼物所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上帝喜悦他的名证。挪亚因着信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希伯来书11章4节5节7节。亚伯拉罕更是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切因信称义之人的父，罗马书4章1至12节。我们外邦信徒之所以能因信称义，也是根据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以及所传给他的福音。正如保罗所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加拉太书3章8至9节。主耶稣也曾经说过，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约翰福音4章22节。亚伯拉罕不仅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榜样，而且也是我们靠恩典守律法的典范。正如上帝称赞他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创世纪26章5节。又如大卫王也是因信称义靠恩得救，遵守律法的，他向上帝痛悔祈求说，求你涂抹我一切的罪，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诗篇51篇9至17节。经上也明确指出，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功德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功德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四章三至八节。什么是旧约？什么是新约？有些人之所以会对所谓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产生以上的错误看法，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对旧约和新约的实质没有能够了解。其实在先知耶利米书中，上帝早就向我们指明了旧约和新约的实质。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至三十四节。由以上所说可见，所谓旧约实际上只是指摩西时代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和上帝所立的约，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三至八节，可以称为属肉体的约，以肉体的割礼为标记。旧约的实质是靠肉体守律法，仅仅是遵守律法的字句，却还自以为义，其中并没有基督宝血的赦罪和圣灵更新人心的恩典。他们虽然实行献祭的礼仪，但也只是把他们当作律法的条例来遵守，没有信靠其中所预表的基督的救恩。他们虽然受割礼，但却没有重生。他们守律法的动机是出于惧怕，或者是为了得福气。这正是西乃山的约，生子为奴的精神。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二至二十五节。再说，他们凭自己属肉体的本性，也根本不可能遵守上帝的律法。正如经上所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罗马书八章七至八节，参看罗马书七章七节、十四节、十八节、二十四至二十五节、八章七节、八节、九节、四节。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希伯来书八章八至九节。这不是说上帝不给他们赦罪称义和靠主重生成圣的救恩，而是因为他们自以为不需要上帝的救恩，因为他们只遵守律法的条文和字句，而不遵守律法的属灵经义，却还自以为义。他们认为靠自己的力量足能遵守律法，而不需要上帝的赦罪和恩助。当摩西将约书和各样律法念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自信自视地回答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三节、四节、七节、十九章八节、二十章十八至十九节。上帝只好 暂时容让他们，希望他们以后能够真正的信而悔改，蒙恩重生，成为上帝的儿女，就像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大卫一样。所谓新约，实际上也就是指上帝最初和亚当夏娃所立的恩典的约，或者说救恩的约，以后又和亚伯拉罕等人重新立这个约。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二十二章十八节、十二章三节，加拉太书三章六至九节、十三至十四节、十六至十七节。后来经过基督宝血的坚定而正式成为新约，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至十五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九节、二十节。所以新约实际上也就是主降世前时代得救的众先祖属灵的以色列人，以及主降世后时代重生的基督徒和上帝所立的救恩的约。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五节、七节，罗马书四章一至十二节，加拉太书三章六至九节，诗篇五十一篇九节、十七节，以属灵的割礼指重生，基督徒不需要受割礼，只需要重生，以属灵的割礼为标记，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新约的实质是靠救恩守律法，也就是信靠基督的宝血赦免他们违背律法的罪，并且信靠基督的灵恩助他们遵守律法而成圣。基督徒是直接信靠仰望主在十字架上所流宝血的功劳，主降世前时代的上帝子民是通过赎罪祭的预表因信仰望靠赖基督的宝血之功。参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八章五十六节，他们守律法的动机是出于爱，因着圣灵的更新，他们都从心里喜欢遵守上帝的律法，因为上帝的律法已经被刻在他们心里。正如主论到他和我们所立的新约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希伯来书八章八至十二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至三十四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在先知以西结书中，上帝也同样论到新约的恩典，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由以上所述可见，旧约时代的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并不都是旧约的关系，如以上所说的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和大卫等等，都是因信称义靠恩得救，并且靠恩典守律法的，因此他们和上帝的关系实际上已经属于新约的关系，参看希伯来书十一章。而另一方面，新约时代的人与上帝的关系也并不都是新约的关系，如加拉太教会中受割礼派异端影响的信徒，以及教会中一切没有重生的信徒， 他们的信仰、灵性情况和古时属肉体的以色列人相似，因此他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仍然处于旧约的关系。华爱伦对新约和旧约的精辟解释。华爱伦对新约和旧约早就做了精辟的解释，他说，圣经中曾提出两种律法，一种是永久不变的，一种是临时暂定的。照样，约也有两种。恩典的约乃是起初在人类堕落之后，上帝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时，在伊甸园与人订立的。这约向人提供赦罪之福和上帝恩典的帮助，使他们以后能借着相信基督而顺从上帝。在他们忠实履行上帝律法的条件之下，这约也应许他们永生。古代一切先祖都是这样得到了救赎的盼望。上帝在以下的应许中与亚伯拉罕重新立了这个约，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创世纪22章18节。这应许是指着基督说的，亚伯拉罕明白这一点，见加拉太书3章8节16节。他也相信基督赦免了他的罪，而且那使他得称为义的就是这个信心。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也维护了他律法的威信。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创世纪17章1节。上帝为他忠心仆人所做的见证是，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创世纪26章5节。耶和华向他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创世纪17章7节。这约虽然向亚当订立，而又向亚伯拉罕重申，但是非到基督受死就不能生效。自从上帝第一次发出救赎的消息以来，这约就因了上帝的应许而成立，人也曾因着信而接受了它，但是它必须经过基督坚定之后才能成为新约。上帝的律法是这约的基础，因为这约无非是使世人重新与上帝旨意和谐的一种办法，使他们能以遵守上帝的律法。另外一个约经上称为旧约，是上帝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所立，当时并用牺牲的血来坚定的。但是亚伯拉罕的约是用基督的血来坚定的，所以称为第二个约，或者说新约。因为坚定这约所流的血是在为坚定第一个约所流的血之后，这新约在亚伯拉罕的日子就已经成立，因为那时是以上帝的应许和他所起的誓为证的，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上帝绝不能说谎，希伯来书6章18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亚伯拉罕的约包括了救赎的应许，那么为什么又在西乃山另立别的约呢？因为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大都丧失了对上帝的认识，也不明白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之约的原则。上帝拯救他们从埃及出来，是要向他们显明他的能力和慈怜，使他们可以敬爱他、信靠他。他引领他们到了红海，那时候他们被埃及人追赶，似乎无法逃脱，使他们可以认明自己全然无路可走，而必须依靠上帝的帮助，然后才为他们施行拯救。 这样他们就充满了敬爱和感谢上帝的心，并相信唯有他的能力能帮助他们。他既已经拯救他们脱离世俗的奴役，所以现在就把他们收为自己的仆人。但是还有更大的真理要铭刻在他们心上，他们居住在拜偶像和败坏的风俗之中，对上帝的圣洁未曾认识清楚，他们内心的罪恶又极重，无力顺从上帝的律法，他们自己怎样需要一位救主，这一切都必须学习。上帝领他们到西乃山，显示了自己的荣耀，又将律法赐给他们，在顺从的条件下应许他们极大的福分。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出埃及记19:5-6。百姓不明白自己内心的罪恶，也不知道自己没有基督就不可能遵守上帝的律法，竟然贸然与上帝立约。他们既觉得自己能建立自己的义，所以就公然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出埃及记24:7。他们曾看见上帝在可畏的威严之中颁布律法，也曾在山前恐惧战惊，但是仅仅过了几周就破坏了自己与上帝所立的约，在雕刻的偶像之前跪拜。他们不能希望借着自己所破坏了的约得到上帝的恩眷。如今他们既看出自己的罪孽深重和需要赦免，就是自己觉得需要与亚伯拉罕立约所显示和献祭制度所预表的救主，如今借着信与爱，他们就与那拯救他们脱离罪恶捆绑的上帝坚定了盟约，这时他们才可以赏识到新约的福。旧约的条件乃是顺命者生，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以西结书20:11，利未记18:5。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申命记27:26。新约则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这应许包括赦罪、上帝恩典的更新人心，并使之与上帝律法的原则相符。耶和华说，那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耶利米书31:33-34。圣灵要把那刻在石板上的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我们不是要建立自己的义，乃是要接受基督的义，他的血要为我们赎罪，他的顺从要当作我们的顺从被悦纳。于是那被圣灵更新的心必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借着基督的恩典，我们便能顺从那写在我们心板上的上帝的律法了。我们有了基督的灵，就必照主所行的去行。基督曾借着先知论到自己说，上帝呀，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诗篇40:8。他在世间时也曾说过，那差我来的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约翰福音8:29。使徒保罗清楚地说明在新约之下信心与律法之间的关系，他说，你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就是不能使人称义，因为人在罪恶的本性中不能遵守律法， 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五章一节、三章三十一节、八章三至四节。虽然为应付不同时代人的需要，上帝工作的发展程度不同，他全能显示的方式也不同，然而上帝的工作在各时代都是一样的。从第一次发出福音的应许起，经过先祖和犹太人的时期，直到今日，上帝的旨意在救赎的计划中曾逐步的展开。犹太人律法中的仪文和仪礼所预表的救主，就是福音所显明的救主。那曾隐蔽他圣体的云彩已经散开，云雾和阴影都已不见了，世界的救赎主耶稣已显现在人前了。那在西乃山颁布律法并将仪文律法的条例交给摩西的，就是在山边发挥宝训的基督，他所提出做律法和先知基础的爱上帝的大原则，无非是重申他当时借着摩西传给希伯来人的道理：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要爱人如己。生命记六章四至五节，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在新约旧约的两个时期中，教师原是一位，上帝所要的还是一样，他政权的原则也是一样，因为一切都是这一位主而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各书一章十七节。以上选自《先祖与先知》三十二章三百五十四至三百五十八页。对几个习惯说法和误解需要澄清。由以上所说可见，所谓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只是人们习惯的说法，而并不是圣经中的说法，也不是正确的说法，因为很容易造成人们的误解，以为旧约时代中只有旧约，人们和上帝的关系都是属于旧约的关系，到了新约时代中才有新约，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正如以上所说的。因此我们还不如多用主前时代和主后时代更好。与此相似的习惯说法，就是把圣经称为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有时也会造成某些人的误解，因为旧约是要废除的，就把旧约圣经也看为过时的，或者是重视新约圣经过于旧约圣经。但是主耶稣却是极其重视所谓的旧约圣经的。主耶稣说，你们或作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这里所说的圣经是专指旧约圣经说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约圣经。使徒保罗也教导我们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十五节。这里所说的圣经当然是指全部旧约圣经和当时正在逐步完成的新约圣经说的，因为保罗说这话的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全部完成。因此 如果我们由于习惯的说法，仍然只好提述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或者有时也仍然采用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的说法，那么我们必须防止自己和别人产生上述不正确的误解。还有一个说法也要正确理解，经上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表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希伯来书九章一至五节。这里的前约是指旧约说的，因为前面提到，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希伯来书八章十三节。为什么称旧约为前约呢？因为旧约，也就是属肉体的约，是早在西乃山用牛羊的血订立的，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五至八节。而新约，也就是恩典的约，是要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宝血才能正式立定的。由于经上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此人们有时也称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在地上所造的圣所为旧约的圣所，而称基督升天后以新约大祭司的身份在天上所建立的圣所为新约的圣所，希伯来书八章一至五节，九章十一至十二节。但是我们必须正确理解，所谓旧约的圣所，并不是单位立旧约的属肉体的以色列人所利用的，而也是为立救恩之约的得救的众先祖属灵的以色列人和敬爱上帝的外邦人所善用的。他们因着信，凭着上帝的应许，也从一切敬礼从赐中预先支取了基督丰盛的救恩。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六至八节。因主前时代祭司在地上圣所中所进行的一切祭礼从祀，本是主后时代大祭司在天上真圣所中所进行的一切救赎工作的预表。希伯来书八章一至五节，九章十一至十四节，二十四至二十六节。对于上述的经文，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误解需要纠正。由于经文中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有些人就误以为旧约就是指古时以色列人在地上圣所中的献祭制度。这种说法表面上看来好像没什么错误，但确实和同一卷书中前面经文对旧约的解释相矛盾。前面经文论到旧约说，那前约指旧约，若没有瑕疵，就无从寻求后约了。后约指新约，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希伯来书八章七至九节。可见，所谓旧约是指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西乃山与上帝所立的约。称地上献祭制度为旧约还有一个错误，献祭制度早在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后就已经制定了，亚伯、亚伯拉罕和大卫都是因着信靠主的舍命赎罪的救恩而献祭的，他们和上帝的关系都不是属于旧约的关系，而是属于新约的关系。罗马书四章一至八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至十二节。例如经上论到亚伯的献祭，明确指出亚伯因着信献祭于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上帝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 现在也有人似是而非地宣传说，上帝与人所立的约只有一个约，就是永约，并想以此否定新约和旧约的存在。某书的作者认为，新约与旧约是永约新与旧的两种赎罪祭祀，非指两约。安息日与救赎第二章第一段。他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错误，原因之一也是由于误以为旧约就是指古时地上以牛羊献祭赎罪的预表礼仪，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不明白圣经中有关新旧两约的实质内容。至于圣经中提到的永约究竟是指什么说的呢？圣经中提到的永约主要是指上帝与始祖亚当，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七章一至八节，罗马书四章十三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与大卫所立的救恩的约，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三至七节，九章六至七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一至三十三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也就是后来经基督宝血所坚定的新约。正如经上所指出的，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这里所说的永约之血，也就是指基督的立新约之血。经上也说，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罗马书四章十三节。所以我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圣经中所说的永约，有时却是指上帝在洪水后与挪亚后裔并各样活物所立的约，保证不再用洪水毁灭全地。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用洪水毁坏地了。上帝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洪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陷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陷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创世纪九章十一至十六节。可见这里所说的永约不同于上面所说的救恩的永约。最后还要解释圣经中的一个名词，有时上帝要我们遵守的约是指上帝的十诫律法说的，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命， 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生命记四章十二十三节。这是因为上帝与人所立的约，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要求人遵守上帝的十诫律法的。希伯来书八章八至十二节。人如果违反了上帝的十诫律法，也就等于违反了上帝的约。由于这里的约是指十条诫命说的，因此写有十条诫命的两块石板既被称为法板。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三十四节、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也被称为约板。生命记九章十一节、十五节。这两块石板存放在施恩座下面的柜子中，这柜既被称为法柜，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一、二十二节，也被称为约柜。生命记十章八节、一至八节。不但地上圣所中有约柜，而且天上的真圣所，又称圣殿中也有约柜。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又称为法柜。启示录十五章五节。这说明上帝的十诫律法实际上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和统治的基础，是永存不废的，是基督徒永远要遵守的。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至十八节、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二十七至三十节。作者：路光牧师。